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说正说到针尖和尚把自己的宝贝徒弟那短命鬼呀、啊、叫过来之后，让他把山门的匾摘将下来，把不修观三个字改成大放肆，仍然挂在山门之上。这件事办完了，山门紧闭，针尖和尚就教这短命鬼学了一些五行土遁之法。这短命鬼啊，学得真挺认真，他知道他师父预测的也相当准，真要钟馗来了，要不然我跑不了，为了自卫，为了自己得活命，相当认真。这色鬼呢，让针尖的和尚教了一些兵法武艺，他练的也挺认真。有人说呀，这学习不好，就是不努力，就是没动力。却说呀，在二战的时候，这希特勒要派一批德国兵赶奔着法国前去卧底，可是这些德国兵不会法语，不会法语怎么办呢？当时希特勒就选了15个人，让这15个人在半个月之内精通法语，谁要是学不会，说不了讲不起俩字儿，枪毙。这命令一下，过了20天呢，这15个人没有一个例外，全都学会了。所以现在这短命鬼和这色鬼呀，也要把这五行之法，包括兵法武艺，学在身上。针尖和尚一看学的差不多了，他呀领着麦王童子，在一天的半夜脚驾幽云，他走了。那位说到哪儿去了？赶奔狼牙山的黑水洞前去修身养性。咱不说这针尖和尚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，咱们再说说那下作鬼同劫鬼呢，两个人来到彩电街，就要进了吴二鬼的大门。好多鬼全在吴二鬼家中呢，见到了粗鲁鬼、懒怠鬼、交当鬼、滑鬼、愣针鬼、讨债鬼、混账鬼，这些人呐、啊，全都在风波亭上团团围坐，在这等着呢，就等下作鬼来到。一看下作鬼来了，全都起身相迎。这下作鬼和众鬼叙了寒暄之后，他看了看这讨债鬼和混账鬼，这二鬼啊他不认得，没见过面，就问这吴二鬼，我说吴二哥，这二位那是谁呀？我不认识，您给我引荐引荐。吴二鬼这哈哈一笑，呵呵呵，要说这二位，这位他叫讨债鬼，这位呢是混账鬼，我们素日相好，昨天呢他们和我呀在这风波亭上冲北磕头拔拜结交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结为了异姓兄弟。下作鬼闻听此言，哎呀，原来是讨债鬼和混账鬼久仰久仰，这二位的大名如雷贯耳，号曰当冲。兄弟，我在家的时候啊， 说句实话，我这人呢不愿意出门，在家的时候多，出门的时候少，所以没认识二位是得罪得罪。讨债鬼与这个混账鬼假惺惺的也和下作鬼是一语翻亲热。下醉鬼看了看那众人，哎呀，要知道昨天大伙在此结拜，有此盛会，哎，我手下就是有什么要紧的事都应该放上一放，可是我二哥呢，没有说清，没有讲明，我呀不清楚这事儿，没成想错过了和兄弟结拜的机会，有罪呀，有罪。就这样，你我又谦让了一番，大伙按照长幼做好了。粗鲁鬼突然之间呢，跟活了屁股似的，这边高我喊了一声，哎，我各位呀，把那几鬼吓得全都一哆嗦，我说你干什么呀，一惊一乍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咱们塌天大祸可要到了。嗯，大伙儿既然在这坐着，就应该商议商议，别在这整这个没用的，又是寒呢又是暖呢，谈情论义那都不重要，是大敌当前呢，咱们啊先保住咱们的性命要紧，这是正事儿。众鬼闻听，哎，觉得粗鲁鬼说的还真有道理。吴二鬼就把阎君、派钟馗、平鬼以及那周判官差人给他送信儿，这事儿啊，又和下作鬼仔仔细细说了一遍。下作鬼听完了之后，这位沉吟了半晌，在这没说话，大伙儿全看着他呢，因为把他请来就是让他给出主意拿点子。这位沉吟半晌之后，手捻着壶，哎呀，要说素日琐碎的小事，兄弟我呢颇有见识，让我拿个主意倒也容易，这件事儿那是大事，关乎到咱们这性命能不能活。嗯，这事可太大了，要这小人我一个呀还真不敢做主。众鬼呀一看下作鬼在这推辞，大伙呀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觑。众鬼又说，你呀不必推辞，真要是钟馗来了，我们可告诉你，不管说我们的性命没了，连你这小命也得完，是跑不了我，也蹦不了他，也撩不了你啊，全都得完，你呀好好合计合计。下作鬼听完了扎的滋味，哎呀，我说众位啊，说句实话，众位高看我下作鬼，把我当个人物，可是呢我那也在推三阻四也不合适。可这话说回来，有这么句话叫人微言轻，我地位也低，说话呀恐怕没人听。其实他这句话说的也对，不要这么句话嘛，再好的将军怕没权，你再大的一个官儿，有职无权，空有个帽子，指挥谁也指挥不了，那办不了，人微言轻，这话确实不假， 同样一句话你分谁说，有人说了可以号令天下，有人说了大伙得嘲笑，就你嘿嘿，你做梦的吧。夏作鬼提出我人为言轻，就要见着吴二鬼。听到这儿也伸手在桌子上拿过一黑碗来，把这黑碗举在空中。各位看见这黑碗没有？这众鬼不知道吴二鬼要干什么，瞧着这黑碗心想怎么着，像那黑碗这倒酒是怎么着，就见吴二鬼把这黑碗往下这一摔，啪，就把这黑碗摔得这粉碎呀。吴二鬼哈哈一阵长笑，然后脸蛋子往下一嘟噜，真挺瘆人呢。我跟各位说，如果有不遵令者，看您这碗没有就是的这下场，这就等于啊把这权力交给了下作鬼。吴二鬼看着下作鬼，你只管分派啊。要这么说，哎，我们今天一共十位，其余和我们同类的，我看也得把他们纠结在一起。大伙儿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对付钟馗。这下作鬼刚刚说完，吴二鬼表示赞成，说的对，说的对，把他们全都集结起来。下作鬼摇了摇头，哎，这话要说呀那好说，事儿可不太好办，其余的全都好办，唯有这墙缝里那个穷鬼，穷鬼很难说话，此人呐一贫如洗，势如玄清，可是倔得很呢，谁要和他说话全都发愁。讨债鬼闻听此言，嘿嘿，要说这事儿我就不信，天地间就没有不上杆的猴，他不上杆咱们啊就多打会儿锣，我就不信这杨上树。要说这穷鬼从前我跟他呀还真挺熟，关系不错，就冲着以前的老面子，我前去找啊这穷鬼，我保证把他说将出来，让他跟咱一起对付钟馗。吴二鬼点了点头，好，要这样的话穷鬼就交给你了。下作鬼摇头晃脑接着说，除了这穷鬼呀还有一个人也不太好请。大伙一听，那还有谁呀？要说这位住在牛角胡同那儿住着一累鬼，要说这累鬼呀和穷鬼两个人是亲表兄弟，关系别提多好了，郭表亲，郭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。这累鬼啊你别看那个德行，这位颇有骨气，这人呢也有胆略，要想把他请出来也不是件容易事儿。各位谁和累鬼有关系能够把他请将出来？话音未落，混账鬼站起来，嘿，不就是累鬼吗？小弟从前我跟他关系也不错，联手做过买卖，让我呀前去寻他， 我就不信那泪鬼他不出来。众鬼闻听此言非常高兴，就要把二鬼送将出去，千叮咛万嘱咐，无论如何也要把穷鬼和累鬼请将出来。这二鬼辞别众人分路而去。下座鬼看了看众人，小弟从前呢有一家人，要说这家人呢叫什么名呢，叫做勾死鬼。只言兄弟我在家里边说句实话，我这家里边也不算富裕，结果呢那勾死鬼弃我而去，去投了赌钱鬼。如果把此人也请将出来，他这一来我敢说不过三天，这万人县里的鬼全都得到这来。吴二鬼闻听此言，哦，你说这勾死鬼要来了，万人县所有的鬼全来了，那可太好了，咱们这势力就壮大了，到那时对付钟馗也就有了把握。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，要请这勾死鬼用不着别人，我和勾死鬼关系最好，哈哈哈哈，还不是我出一句大话，都不用我吴二鬼亲自登门，我就写个二指宽的小纸条，明天给他送去，他就得乖乖的来到我的家中，听候咱们使唤。吴二鬼也说这话，你再看这些人高兴就别提了，对，要是这样的话，嘿嘿嘿，咱们大事成矣。下座鬼又看了看众人，有这么句话，叫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人无位不尊。吴二哥呀，我看你就登了王位，你要是登了王位之后发号施令，大家全听你的，咱们今儿往一块使，对付钟馗。吴二鬼还没说行还是不行，众鬼全都高兴了，要说他下座鬼说的有理有理，就把这吴二鬼拥到上面，让吴二鬼在上边坐定。下座鬼又说话了，就是咱们吴二哥当了大王，可是当了大王那就得有这王号啊，今天吴二哥就要以炕为坛基，要让我看就叫炕头大王，不知众位意下如何。这众鬼一听炕头大王，这不错，挺好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这个炕头大王长，那个炕头大王短，呵，把吴二鬼叫得甚是得意。众鬼这一合计，现在有了大王了，有王就得有军师，就这样，让下座鬼在吴二鬼左边坐定。我看下座鬼当军师那正合适。有人还说呢，哎呀，我看军师爷平头而见，就把咱们军师叫狗头军师吧。下座鬼不以为然，心中暗想，狗头军师叫狗头军师，嘿嘿，反正我是个官儿。就见这狗头军师往左右看了看，哈哈，要这样的话听我号令。刚说完这句话，就在这时就见讨债鬼回来了。有人说讨债鬼回来带回什么消息，他是不是把穷鬼请将出来，您只单听。 下回